非常感恩袁牧师再次的来到我们中间。他今天要为我们证道的主题是耶稣配得大颂赞。那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面，我们也听到了那个神州的作品耶稣颂哈、大概12集。中间也知道那个袁牧师最近在神州最近在做的那个项目哈、那我们非常的欢迎，再次欢迎那个袁牧师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把时间交给他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很高兴又来到你们中间，旧友新朋啊，非常亲切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分享，要让我声音呢、最近这两三年哈，我们一直的主要精力是放在耶稣颂的这个讲道系列上。这个从2022年的复活节开始，到今年复活节结束，一共120讲，正好发布一遍。感谢主。请问在座有多少人看过耶稣颂的？谢谢。有没有从头到尾一直跟着看的？也有几个，谢谢你们。这个我今天怀着感恩的心来谈一下耶稣颂的由来。总的来说呢，耶稣颂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托付，不仅是给我个人的托付，也是给一群人的托付，而且是给一代人的托付。我们这个耶稣颂的感动，实际上一开始就伴随着我们的信仰历程。我讲我自己的历程啊，这个第一点，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大光初照的时候，看看这管用不管用，好像不管用了，哦，没打开。大光初照，这个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说人是空空而来，寻寻觅觅，然后空空而去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要想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描写人一生怎么度过的，就这么简单，空空而来，寻寻觅觅，空空而去。跟每个人一样，其实我也是这么一个寻寻觅觅的人，空空而来空空而去的人。我没有读过大学本科，这个初中高中完了就回乡务农，这个劳动，当兵，当了12年兵。当兵的时候自学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，读硕士读博士。在这个期间呢，我也开始追寻心灵的这个归宿，读了神学家的书，读了奥古斯丁、托马斯·阿奎那、马丁·路德、加尔文，也读了圣经。读哲学的时候有一本圣经，我读了《创世纪》。我当时自以为我已经了解了基督教，实际上并不了解。你们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读来读去没有读到耶稣。这个1990年，经过死因的幽谷，我来到了美国的普林斯顿，在那里是第一次接触到教会查经班，第一次认识了基督徒，第一次读四福音书，啊，这个第一次站在耶稣面前跟耶稣交流，这个时候有一种大震撼冲击着我。我本来是个很骄傲的人，但是当我碰到耶稣的时候，直接跟耶稣交谈的时候，哦，所有的骄傲全化作泡影一样破灭了。 欣喜若狂，耶稣太伟大了。我用这个大字来形容耶稣，大慈爱，大恩典，大真理，大全能，大牺牲，大胸怀，大品格，大境界，把我带进了一个破天荒的大格局中，都是大。这个在这个耶稣的这个大当中呢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小，小的可怜，那种感觉啊。据说宇航员在飞入太空、飞离地球的那一刹那，回头一望地球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像灰尘一样消失在黑暗当中。培育着、养育着、培育着、承载着我们全部人类文明的这个地球，我们那么自豪，可是那一刹那间却变成灰尘消失了。这个时候，当他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们作为人的所有的自信、所有的骄傲，甚至所有的意义和价值都陡然消失了。所以他们产生一种病，这种病呢，说是忧郁症吧，也不是忧郁症，比忧郁症还厉害，就是沦丧病，就好像自己突然沦丧了。我刚一认识耶稣的时候呢，就有类似的感觉。不过奇妙的是，耶稣的极度伟大虽然显出我的极度渺小，但是呢，我却不因此绝望，也没有因此叫我沦丧，而是让我融入耶稣的伟大，得享耶稣的伟大，有份于耶稣的伟大。哈利路亚，就这种感觉啊，很独特。虽然你小、渺小、渺小、可怜、可怜，可是有一个伟大呢，并不嫌弃你，他把你的罪显现出来，把你的小显现出来之后，不是把你抛弃，而是把你抱起来，拥抱着你，融化着你。所以我一讲到耶稣，我的同工朋友们就告诉我说，你一讲到耶稣就激动。我的确是如此，讲别的我不激动，很冷静，可是一讲到耶稣我就非常激动。为什么？因为穷尽了人间所有的理论智慧不能让我认识的上帝，耶稣让我认识了。耶稣用他的生命，用他的有血有肉的生命，把上帝展现给我看。马丁路德、加尔文、奥古斯丁、托马斯阿奎那这些神学家们很伟大，但是他们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基础上。这个耶稣让我看见了什么呢？让我看见了在阳光雨水中看见了上帝慈爱的笑脸，他指着阳光，指着雨水，而且他用自己的生命，像阳光雨水一样，把这个爱活给我们，活出来给我们。我要讲讲阳光雨水，那句话大家都知道，上帝让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不义的人。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这句话我引用过好多遍了，但是我还是要引用。耶稣告诉我，可爱的人你要去爱，不可爱的人你也要去爱，爱你的人你要爱他，那不爱你的人，甚至恨你、害你的人，你也要爱他，哪有这种事儿啊？但是这句话，这个境界对我的震撼有多大？我们从大陆出来的都知道，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这个话的震，耶稣这个话的震撼 就像划破黑暗它夜空的第一道闪电，把我人生的无神论的黑暗全部给划亮了，划劈开了，像闪电一样。我第一次想到，别说做到了，想也是第一次想到，竟然可以这样爱。而阳光的确是这样爱我们，是不是？阳光是不是这样爱我们？让你无可推诿。雨水的确是这样爱我们，耶稣这么要求我们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去爱那些恨我们的人。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上帝天父就是这样爱你们。我们就是这样享受着上帝的爱，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像上帝爱我们一样。教会是干什么的？就是把上帝的爱化作人间的爱，就是道成肉身，道的境界借着我们这些渺小的肉体而成为人的境界。哈利路亚。这种不分好歹，我说的不分好歹的爱，不分是非的爱，按照人间的常情常理来说呢，不合常情常理的爱，我第一次听到在耶稣这里。我听到之后就第一次被震撼了。为什么被震撼？因为我也好，你也好，我们在人间都没有遇见过这种恩典。这种爱叫恩典啊，我们用惯了一个词儿，恩典恩典恩典恩典。什么叫恩典？恩典就是无条件的爱。一般的爱是有条件的，我们人间讲的所有的爱都是有，全部有条件，对不对？你爱一个人如果没有理由的去爱是傻子，那不叫爱。有人说，好，下面我讲的大光初照的这个第二点是大灾耶稣啊，这个现在是讲大灾耶稣，然后接下来叫大恩典。这个恩典，有人说人间也有父母养育之恩呢，你说人间没有恩典吗？不错，人间也有养育之恩，但是你想想，如果把父母对儿女的养育之恩普及到全社会，不分什么人，只要你爱他，你就必须像父母爱儿女一样爱。孟子有一句话说，这叫畜生。孟子说道，孟子在批评墨子的时候说，因为墨子讲兼相爱嘛，就是每个人都要爱每一个人，不分高低的贵贱、远近亲疏，都要一起的爱。那个孟子就批判这个墨子这种说法，说这是畜生。他说，如果把父母的养育之恩用在所有人身上，那可就成了一件奇怪荒诞的事了。不区别父母和生人，一样去爱，就是畜生。无父无君是禽兽也，是他的原话。无父无君是禽兽也。你爱你大街上一个陌生的老太太，跟爱你亲娘一样爱，你就是畜生。就是有一定要区别你的亲娘跟别人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听着有道理吧？因为我们是个人伦社会，人伦文化，100%都有道理。但是耶稣不是，我告诉大家耶稣奇妙在哪里。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，你要从这里来认识耶稣。耶稣说要爱每一个人，他的福音他的恩典是普惠万民的。我给大家列一些这些啊，这些字比较小比较挤，我把耶稣带来的恩典、无条件的大爱概括了20多个，这里只能列出17个了。普惠万民的是大赦天下的，是无条件的接纳罪人，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是拯救按律法该死的人， 拥抱被律法拒绝的人，是一心一意顾念人，而不是顾念什么安息日不安息日。这个他按照人的本相接纳人，他斩断一切的咒诅，他一反常态，超越公平，宽宏无量，无远佛界。啊，这个客户里边那些都是 case， 都是事件，是来证明前面的这个观点的。敞开怀抱，忍辱负重，不计代价，永不止息，还有很多，我概括成了二十多个，在耶稣颂里边都列出来了。每一个恩典就是一篇道，就是你看耶稣啊，太好了，这个人好到你想象不到，好到让人之常情常理来说看着不合常情常理啊。这个这些恩典是世俗人类我们无法想象的，我们无法理解的，我们无法测度的。所以我乍一接触的时候呢，每一样这个恩典都令我大为震撼。一个知识分子啊，一个自以为穷尽了人间真理的人，碰到耶稣，一个木匠的儿子，生在马槽里，33岁出头就离世而去。是遇到这么一个人，他活出来的生命却让我们的知识，我们的理论，这个羞愧。然而我要告诉大家一点啊，耶稣给我的大震撼还不仅仅来自于他的大恩典，他身上还有大真理。他换句话说，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超级善良的人，同时也是一个超级深刻的人。我们平常遇到好多好人呢，好得不得了，但是糊里糊涂的，像老奶奶一样。耶稣对我们好得不得了，但是不糊涂，不溺爱，他有很深刻很深刻的思想，有全备的宏大的真理体系。他不仅是一个大仁人，也是一个大智者。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兼有这两点很不容易的，一方面性格好得不得了，另一方面呢 sharp 犀利得不得了。耶稣是有大恩典，同时啊又有大真理。我在一遍又一遍的阅读四福音书的时候，发现所有人生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耶稣都讲到了。你不要说耶稣是个小儿科了，净讲一些什么妇女生孩子啊、发面呐、播撒种啊、放羊啊，讲这些事儿。耶稣身上，耶稣的这些好像是闲言碎语当中，拥有全部的真理，全备的真理，系统的体系。我在这里列出了几十个。他有真理观、信仰观、圣洁观、善恶观、生命观。耶稣还讲到了人生观、幸福观、苦难观、财富观。耶稣讲到了品格观、待人观、处事观、婚姻观、智慧观。耶稣还讲到了公义观，大的方面了啊，自由观、政治观、上帝观、未来观等等。这些观，我们中国大陆现在讲就讲三观啊，说你三观不正，三观正不正，在耶稣这里有无穷多的观，每一观都给你点亮了。这个耶稣的这种大真理， 加在他的大恩典之上，不能不让我震撼之上再加震撼。我用这个词，就是大真理加上大恩典，两个震撼叠加的震撼。然而我也告诉大家哈，耶稣给我的震撼还不止于这里，还不止于此。在他身上不仅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注意这个话是约翰讲的啊，约翰福音里边讲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恩典真理，我们说的时候说得很顺口，脱口而出，但是你仔细想想，这个恩典和真理代表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。恩典就是大好人、大善人、包容罪人。恩典的核心就是让罪人有爱。我这样讲啊，恩典的核心是让罪人有爱，让病人有智，这是灵；让瞎子看见，这是真。圣经里面又有三个字来形容神。神是光，神是灵，神是爱。恩典就是给罪人的爱。这真理就是给瞎子的光，还有就是能力，就是给病人的医治。能力，圣灵嘛，给病人的医治。用圣灵来医治，医病赶鬼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耶稣给我的震撼不止于恩典和真理，还要加上能力，有权柄，有能力。这个我也概括了一下，他的入世、在世和离世都是神机奇事。这个入世的时候是从圣灵堕胎，处女怀孕，在世的时候医病赶鬼，平静风浪，变水为酒，起死回生；离世的时候自己复活了，升天了，不见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是道，他是神。当他来到人间的时候，他行的事是没有办法测度的，是没有办法测度的。耶稣身上的这种大权能叠加在他的大恩典和大真理上，不能不带给我三倍的大震撼。我现在讲了这三个东西，三个方面叠加在耶稣身上，三倍的大震撼。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还有没有出信的时候那种感动。一般的信主时间长了以后，就容易消磨掉了当初的那种感动。我是让自己的记忆常常回忆，常常记住，不要忘掉我初遇耶稣的时候那种感动、那种震撼。就是像夫妻啊，老了以后，老夫老妻了，别忘了你们初恋的时候，第一次手碰手的时候的感动，那个感动是真实的，是上帝赐予的。耶稣给我的这个震动，恩典、真理、全能，他都有，这三样都在我身上产生大震撼。这个三倍的大震撼。然而我告诉大家啊，还不止于这三样。大家想一想还有什么。当耶稣将这三样全部用于服侍人，而对自己呢却是有大恩而不拘，有大能而不用，有大真而不变。你们注意耶稣哈，他对别人他什么都施展，能力、真理、恩典，但是对他自己受苦、受难、受死。你们想过这个事儿没有？ 他吹一口气就可以让钉他十字架的那些仇敌全扑倒在地，他不吹这口气，他宁愿死，这叫大牺牲。他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做赎罪的羔羊，这样呢就给我们带来了第四样震撼，大牺牲，大恩典，大真理，大全能，大牺牲。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这个翻译啊比较拗口，我们浅白一点说，就是他不仗视着自己与神同等，他不仗着自己与神同等，就比方说我们说胡作非为，就强行豪取，他不仗着自己与神同等做事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你注意看啊，这个大牺牲跟大恩典、大真理、大全能、大牺牲这四个排在一起，我想这四大当中啊，任何一个人如果有其中的一大，已经算是伟大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座的每个人，这四大有你有哪一大都不得了，都是伟人，都是伟人。但是我们想一想，如果有一个人把这四个大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，这个人还了得吗？耶稣是不是这样？四大集中于一个人，这还不算，我们的上帝太伟大，太伟大，他把这四大呢集中在一个小人物身上。耶稣是不是小人物啊？平凡卑微的一个，当时来说是一个小人物，他不是名人学者，不是达官贵族，不是宗教领袖，甚至连个神职人员都不是啊，连个传道人都不算，没有任命，没有高丽，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。你注意看，木匠的儿子生在马槽里，没进过学堂，在穷乡僻壤长大，只活了33岁。作为人来说，在我们这个教堂里随便拿出一个人来，就比他更有体面，更有身份，更有地位，更有财富，他没什么都没有。上帝把四大这么好的、这么伟大的东西放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小人物身上，为了什么？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想想，为了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反差这么大，把它放在一起？上帝为了什么？为了表明这是神做的，不是人做的。瞎子们也得看得，应该看得见的。你如果你眼睛不瞎，你在耶稣身上就能看见神的作为。这是上帝的手笔。我刚才这个 PowerPoint 上有这个图表，我实在是不会用 PowerPoint， 不会做，我自己用笔画了一下。别笑话我，上帝把伟大的思想放在一个卑微的人身上，大恩典、大真理、大全能、大牺牲，这四大加起来落在一个小人物身上，多么神奇，多么奇妙，多么美妙，多么震撼。 这显然是上帝的手笔。的确，道成肉身，我们常常讲这四个字儿，道成肉身是上帝在天地之间最大的一个大手笔。想想永恒无限的道，无形无相的道，现在要在人间展现出它来，无形的要在有形中展现他自己，无限的要在有限中展现他自己。这个天和地之间，永恒和短暂之间的交汇点，伟大不伟大？交汇在十字架上，交汇在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羔羊身上。耶稣的真实，所以耶稣，有人说耶稣真实吗？我要告诉大家，耶稣的真实不仅是人的真实，还是神的真实，是道的真实。啊，说实话，耶稣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更加真实。他在2000年前震动了这个世界，2000年来他也一直震撼着世界。就是在他的震撼下，1991年我受洗成为基督徒，1992年我进入改革宗神学院，1995年毕业以后投入了华人福音侍奉。我自己的经历心路历程非常的真实，非常的真实。我是一个寻觅者、寻求者、探索者，但是我探索了人间的理论，我自学，读了哲学，读了很多的文学、历史、文化，我看不见上帝的影子。但是后来我碰见耶稣的时候，但是感谢教会，感谢查经班，感谢弟兄姐妹们把我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我在耶稣身上看见了上帝的作为，看到了上帝的笑脸，看到了上帝对我的美意。上帝让我在人生的路上相遇，这是上帝的美意。好，这是我分享的大光初照和大灾耶稣。第三点我跟大家分享，重新聚焦。我老以为这是麦克风呢，因为以前习惯拿麦克风的时候用手拿着。为什么讲重新聚焦？这是因为我信了耶稣以后，读了神学院以后，踏入侍奉的岗位以后，我发现跟我原来所认识的耶稣有差别，有差距。进入基督教以后呢，我接触到许多宗派、许多神学、许多事工，也遇见了许多的纷争。这个时候耶稣的名还是被高举的，但是他那有血有肉的生命似乎已经不再是大家注目的焦点了。耶稣基督似乎被基督教的大海，一个大海洋啊，基督教的一个大海洋给稀释了。还在，不是不在，是被众多的宗派、神学、这个事工、各种各样基督教的东西吧，给稀释了，甚至给淹没了。我这种感觉是很强烈。而且与此相伴随的是，基督教在西方，它的生命力越来越淡化、衰弱，它的影响力渐渐式微，有一个词叫做被边缘化了。原来基督教的文明是美国社会、欧洲社会的主流文明，现在欧洲不用说了，连美国也是被边缘化了，可有可无了，一盘小菜儿了。就在我心里焦急的时候，感谢神， 神也让我看见了一股清流，我看见越来越多的人，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开始意识到问题之所在，开始重新把焦点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。哈利路亚！我遇到了不少这样的学者、这样的传道人、牧师。第一个人，我想跟大家介绍耶鲁大学教授帕利坎。他在他的《历代耶稣形象》一书的结尾写道：随着人们对基督教的敬重日益减弱，他们对耶稣的尊崇却在增长。你看，他把基督教跟耶稣基督把两个区分开，两个是本质上是不能区分的，但是在分析的时候是可以区分开的。耶稣生命的内涵远比神学教义所表达的多得多，是不是这样？我想每个基督徒都会阿们的。耶稣的人格和神格是一种永远古老又永远年轻的美。如今耶稣不仅在教堂内活着，也在教堂之外活着，他是全人类的光。这是第一个人我给大家介绍的，他是个神学家，但是他是耶鲁大学的教授，是个世俗的教授。第二个人，科学家爱因斯坦。爱因斯坦一会儿我还会讲到他啊。这个爱因斯坦他既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自称啊，他自己不是基督徒，也不是犹太教徒，他反对一切制度化的这个制度化的宗教。他说这个宗教信仰是好的，信仰一旦制度化了，变成宗教了，就不好了。这是他的观点，不一定对啊。但是他十分尊崇和笃信耶稣。德国有一个作家叫威尔克，在1929年采访过他。这下面这一段话就是他采访的记录。作家问他：“你在多大程度上受基督教的影响？”他说：“我小时候同时接受圣经跟犹太法典的教育，我是个犹太人，但是我被那发光的拿撒勒人耶稣迷住了。”问他：“你认为耶稣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吗？”回答：“我想没有人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感受不到耶稣的真实存在。”阿门。爱因斯坦进一步说：“从耶稣的教导中发展出来的基督教，如果把后来人们加上去的东西通通清除掉，所留下的信仰就能够医治人类社会的一切弊病，医治人类社会的一切弊病，真是干净利索，画龙点睛啊！这让我想起他那个最著名的公式 E=MC².他就这么简单。第三个人，神学家斯多德，在《定睛耶稣》一书中，他说：“我要强调的是，真正的基督教信仰，真实的基督徒生活，必须是以耶稣为中心的。我相信这个原则，没有人敢公开的否认。我说的是。”基督徒啊，但实际上是另一回事。第四个人，布道家斯布真，他说这段话很生动：基督教一旦离了基督，就像白天没了太阳，夜晚没了星空，大海没了海水，江河没了水流，年景没了收成，身体没了灵魂，盐没了味儿，宝座上没了主。说得多深刻，多浅显。还是耶稣说的更好了。耶稣在2000年前早就提醒我们了：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，只能像枝子丢在地上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真是主的话在应验， 啊，在应验。下面我跟大家分享第四小节，天上的异象。有一次坐飞机啊，我在睡梦中迷迷糊糊中看见从天上有一道水流下来，像个天上的下来的瀑布一样，我被灌顶啊，这个大水灌顶。后来这个水柱变成了一个长面包，固定住了。这个面包很长，上边通着天，下边不着地。我在那个下边那个头上抱着不敢松手，一松手就掉地上去嘛。这个时候我的右手就出现了一把刀，我就拿这个刀削那个面包，削成面包片儿，削一片掉下去，我看地上有人捡着吃，很方便。等我清醒过来以后，那个两个词儿立刻就冒到我脑海里，天凉和分凉，天凉和分凉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就是从那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这是天凉，天上那个大面包。分粮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耶稣，把这个天凉从圣经中解明出来。耶稣复活以后，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，给他的两个门徒讲圣经里面关于他的话，都讲明了。还有就是在沙漠里边，那个腓力跟那个太监讲以赛亚书，也把耶稣讲出来。因为耶稣说嘛，圣经是给他见证的。我们要读出耶稣来。这个耶稣复活以后，这是分粮。这个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天粮、分粮这个意象，从此以后就到我生命中不可，就是挥之不去。变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感动，一个意象，一个催逼。我回头看的时候，发现我早在2008年，我就在日记中写到过这一段话。耶稣再来之前，我受命做这件事，我既向他承诺，完全按他的旨意下笔直书，就决意将自己分别为圣，好叫我的日子与这事相称。我也知道和我一起做这事的人有福了，耶稣会紧紧地拥抱他和我。这个他是谁？就是上帝选召与我同路的同路人，不仅仅是一个人几个人，而且所有的我感到这个有份参与耶稣颂制作和传播的人都是他。我们教会也有，那个书已经印出来了，我带来了十套，每一套是七本呢、书上有我们一起的见证，一起的这个同工。但是我知道耶稣的言行啊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我下面给大家讲第五点，神的带领。刚才讲的是天上的异象啊，现在我跟大家分享神的带领。耶稣的言行呢，不管看起来多么浅白，我深深地认同保罗的一句话。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说，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，一切智慧和知识都藏在它里面。既然是奥秘，就写不出来，是不是？ 奥秘就不能写出来，所以每次我一下笔呢，就感到力不从心，总感到笔下的那个耶稣跟我灵里边感受到的那个耶稣相差甚远。我不知道撕了多少遍，写了撕掉，写了撕掉。我当时写到，耶稣是一首天歌，我情不自禁地开口，又不得不住口，因为这支歌太恢宏，太深远，我没有能力吟唱，世界也容纳不下。这是我真实的感受。但是我知道一点，耶稣叫我做这件事。虽然我知道我自己不配做这件事，我所能做的是和大家一起，是和大家一起步入耶稣生命的细节，一起领略耶稣生命的风采，一起品味耶稣生命的馨香。我从七个方面进入耶稣的立体的生命，这七个方面，前三个方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大爱篇，一层层看他慈爱的本性，大恩篇，一点点看他浩瀚的恩典，大真篇，一条条看他纯正的真理，大能篇，一步一件件看他惊人的神迹，大难篇，一步步看他痛苦的摆上，大义篇，一桩桩看他为人做成的，大信篇，一环环看他要人做什么，看他要我们为他做什么。这个下个礼拜，下个礼拜五，就是要来的这个礼拜五，就是第120讲最后一篇了。所以说上帝的安排分毫不差，这个安排到这教会来讲道，这个正好结束。这七大篇，这个书也出来，每一套书就是七本，每一篇就是一本，我带了十套来，这个可以作为资料，灵修的资料，可以慢慢的品读。2017年完成纪录片《宣教士》，2017年我就开始写《耶稣颂》。2018年的秋天和2019年的春天，海内外有两所神学院的十几个博士生开了这门课，就是《耶稣颂》这门课，我去给他们讲。讲的时候我就录了像，录了音。后来这个疫情泛滥，这个居家分离，这个时候呢，中国大陆的教会，他们就把这个音频，把这个声音，每天清晨发送到他的弟兄姐妹们，这个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让他们听这个音频。那么后来疫情过去以后，这个就我们就开始编辑视频，这是120讲，就编辑发布，一直到今天。一路走来啊，我们感恩呐、啊，我们赞美呀、啊，我们称颂啊，我们对耶稣的称颂，耶稣就与我们同在，就是在我们对耶稣的称颂中，耶稣就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行，与我们同喜，与我们同乐。最后呢，我想引用波斯卡尔的一句话，帕斯卡尔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，同时又是一个神学家，又是一个科学家，他说这句话，我们只是由于耶稣基督才认识上帝。为什么一切关于上帝存在的理论证明都很难打动人？因为不是借着耶稣来认识上帝。你明白这话，你们可以多看一眼。我们探讨信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寻求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从理论入手，但是 神就要求要我们从耶稣入手，从耶稣入手。为什么？因为若不借着耶稣，没有人能认识神。这不是帕斯卡尔说的，实际上是耶稣自己说的。若不借着我，你们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有他怀里的独生子，就是耶稣，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说，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，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，我与父原为一。你看，上帝知道我们在人间穷尽我们所有的知识智慧都没有办法认识他，所以他就道成肉身，变成人的样式，有血有肉的人，让我们来吃来喝。耶稣颂就是把耶稣的血和肉分给大家吃喝，分了120个面包片。你想想，如果把这120个面包片全连起来，多长个面包，比这个高速公路还长。但是现在切成片儿，这只是一个方法了。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原理，原理就是说我们要借着耶稣来认识上帝。所以我最后我问一下在座的弟兄姐妹们，一开始你是借着认识耶稣来认识上帝的吗？每个人想想自己。我回忆了我自己，回顾了我自己的历程，信仰历程，我是借着认识耶稣，甚至是被耶稣震撼，被耶稣破碎，我才认识上帝的，在耶稣身上认识上帝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当初是不是这样的？是的，请举下手。是的，是借着耶稣来认识上帝的，请举手。很多人闹不清楚，闹不明白。你如果不借着耶稣认识上帝，那是有问题的。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个问题上，很多人信主时间久了，慢慢的就不是借着耶稣，耶稣是好像是只是入门而已。入门之后呢，我这就不定耶稣了，就不是借着耶稣来认识。比方说有人问你，上帝什么样？看耶稣什么样。他的门徒就说嘛，主啊，求你把父显给我们看呐。耶稣说，你们没看见我吗？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。你们跟我同在这么长久还不认识我吗？这是耶稣的原话啊。所以在座弟兄姐妹们，不管当初你是怎么认识神的，今天我们要借着耶稣来认识神，更深的认识神，直接的认识神。神什么样？看耶稣。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那句话很有名啊，看这个人。看耶稣，他让世界震撼，他让我震撼，他只要身上有一样就让我震撼了，他就身上却有四样。仅仅是四样还不算，他把这四样放在他一个木匠的儿子身上。在座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啊，还不是基督徒的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愿意借着认识耶稣来认识上帝吗？愿意借着耶稣来认识上帝吗？在座有没有不是基督徒的朋友？请举一下手，我看一下。感谢主，请放下。好，有三个。感谢主。好，今天你算得着了，因为今天我讲的全是耶稣，不是理论，不是三段论。因为我知道理论是灰色的，生命之树常青。我们一起来到耶稣面前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 主耶稣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来到了我们中间，你活出了上帝的形象，这形象是借着爱来震撼我们，来进入我们，来感动我们。我谢谢你带领我从一个浪子，从一个逆子，从一个罪人，从一个渺小可怜不堪的人进入到你的怀抱。我也把在座的每一位交在你的手里，不管我们在座的有多少基督徒，不管信了你多少年，我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回到当初被你震撼的那一刹那，永远保持新鲜而古老而新鲜的生命的活力在我们身上。我特别为在座的慕道的朋友，今天他们慕道了你的身上，你就是道成肉身的神，所以我愿意带领几位弟兄、几位朋友，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做一个祷告。我说一句，你心里就跟我重复一句：天上的父，主耶稣，我愿意来到你面前，接纳你，相信你，因为你是我恩典的主，你是我真理的主，你是有全能的主，你的恩典赦免我的罪，你的真理开放我的眼，你的大能，圣灵的大能也医治我的一切疾病。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最后我们再一起来为耶稣颂做一个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。主耶稣啊，谢谢你的选召，谢谢你的引领。耶稣颂是你的托付，是你的工作，是你的作品，我们恭恭敬敬地将耶稣颂交在你的手里，请你使用。主啊，也谢谢你的怜悯，谢谢你的扶持，若不是你的手扶持，我们早已经倒下了，更何谈服侍你。主啊，既然你爱我们，就必爱我们到底。哈利路亚，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